请我们唱诗。
愿主为我摆开生命的饼，就像当日旁海对中所行，靠着神书引导我
基督，我们这一批蒙恩的罪人，在这早晨我们聚集在你的脚前，我们在这里盼望追求圣经的话语，我们盼望能够进入到圣经的真理里面，我们盼望做一个能与你同情与你同行的人。因此我们的主，我们今天在这里等候你再一次给我们亮光和启示，再一次给我们祝福，求你借着圣经上的话语开我们里面的心窍，我们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那么现在请我们要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们最近交通一个题目呢，就是关于犹大的问题。 因为说到犹大的问题，圣经里就讲主耶稣拣选了12个门徒，在他的门徒里面是拣选了12个门徒，同时也称他们做使徒。那么所以我们就说到门徒这一个字，它的意思在主耶稣传道的时代，我们知道主�ye稣传道只有3年半，主耶稣在地上生活了33年半，但是他30岁才开始出来传道，所以只有3年半跟随他的门徒都是叫做学生，门徒的意思就是学生了，主耶稣是他们的老师。那么但是在这些学生里面不一定都是信他的，这是我们曾经说过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今天我们来讲门徒，今天我们这个时代来讲门徒，那一定是都是信了主耶稣的，因为我们把它叫做基督徒吧。但是在主耶稣活在地上那个时代，他在传道的那3年半里面跟随他的门徒，和我们今天所说的门徒的意义，属灵的意义是不同的啊，不同。因为今天我们是主耶稣已经复活了啊，已经圣灵已经来了，所以我们唯独要把圣经的真理更明确。所以今天我们就有一个题目叫做两个保惠师。这里是约翰福音14章16节，主耶稣这样讲，他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这里加了一个另外，看到没有，那就是圣灵是另外一位保惠师。那么除了圣灵这另外一位保惠师以外，还应该有一位保惠师，对不对？圣灵才算另外一个吧，还应该有一位保惠师。所以就现在请我们读一处圣经，我们读约翰一书，往后面翻，约翰一书1章，对不起，第二章哈，请你把它看一下。第1节，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请你看看这个中保下面的编号，用原文编号圣经，它的编号和保惠师的编号是一样的，一个一样啊。原文编号的圣经，现在你看约翰一书的第2章第1节，那个中保是不是3875啊？是不是3875？
是。
它下面一个号数是3875。好，那么你再看看约翰福音14章16节，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你看这个保惠师的编号是多少？也是3875，就是原文呢、啊，它是一个字啊。所以那个中保如果要翻成中保，那两个都应该翻成中保。约翰福音里面的这个保惠师就翻成保惠师，到了约翰一书第2章，这个保惠师又把它翻译成中保了。这个不是写的人他写错了，写的人都是写的同一个字，就是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不同了。所以因此约翰一书的第2章第1节，就是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保惠师。因此我们从这里看，主耶稣说圣灵是另一位保惠师，那主耶稣就是第一位保惠师，主耶稣就是第一位保惠师，大家一定要清楚啊。 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有两位保惠师。第一位保惠师是主耶稣，主耶稣这一位保惠师是在地上三年半里面与门徒在一起。保惠师这个字的意义，它是由两个希腊文合在一起的，它这个字是两个字，一个是在你旁边，第二个招呼你的人，招呼你啊，或者说安慰你，或者说看顾你。我们这个中文圣经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它就叫做训慰师，又教训你又安慰你啊，训慰啊，这个圣经里写的叫做训慰小字，这个训慰师就是圣灵啊，是又安慰你又要教训你，它是这个意思。所以因此我们说到这里，我们就要说到主耶稣当他在肉身里面还没有钉十字架，还没有复活，这个时候他和门徒在一起，主耶稣没有住到门徒的里面，没有，是在门徒的外面，所以门徒能够听见他的声音，门徒能够亲自看到他，能够亲自摸到他。那请你看这个约翰一书，就是这个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的第一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他说论道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个使徒约翰他和主耶稣的关系是亲眼看见，看见什么？看见主耶稣在他的面前，亲耳怎么样？听见，因为主耶稣要说那么多的话，亲手摸过，你看到没有？好，这一个就是说主耶稣在肉身的时候有三年半和门徒在一起，他和门徒的关系是门徒可以看得见他，听得见他说话，摸得着他。所以这个我们叫他做外面的同在，是和门徒同在啊，他没有进到门徒里头去，他是在外面，所以门徒能够看见他，能够听见，能够摸着他。那么既然是在外面，主耶稣怎么能够做工作使门徒能够相信他，门徒能够接受他？那么这里就一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主耶稣啊，他说的话是带着能力带着权柄的。虽然他在门徒的外面，但是他说的话可以进到门徒的里面去了，这个是权柄了啊，这个是权柄。因为能够进到人的里面去，就是这个人改变了啊，就是这个人改变了。和我们今天不同，我们今天你要传福音，跟一个人传福音，那是圣灵的工作，圣灵是在里面的工作，主耶稣当时在地上是在外面工作，因为门徒看得见他嘛，摸得着他，听见他说话，这是在外面。你说耳朵听是不是外面的声音啊？眼睛看是不是看到外面呢？所以主耶稣是从外面做工，做到人的里面去，这一个就必须有权柄，必须有能力。好，那么现在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约翰福音 第六章。63节，约翰福音第六章63节，叫人活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就是主耶稣在地上，当时他说在那里说话，他的说话说出来的话，就是灵。那是有权柄的，有能力的，就是生命。生命是有能力的。这个生命这个字可以翻译成使你活了。本来你里面是死的，对神不认识的，现在你能够认识他。所以主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是代表他的话里面有权柄。那么你看主耶稣，我们从他呼召门徒来看，呼召门徒来看，他在加利利的海边行走，他又呼召彼得，呼召安德烈，彼得的弟弟，呼召雅各，呼召约翰，一呼召，这些人就把船就丢下了，不打鱼了，就跟随他了。这个如果他的话里面没有权柄，没有能力，这些人怎么跟随他呢？那么假如今天我们站在街上，你说你呼召一个人，你来跟随我，你看他跟不跟你啊？他不会跟你的。所以主耶稣的话里面是带着权柄，虽然他是在门徒的外面，没有进到人 门徒的里面，但是他的话是灵，是生命，所以就有权柄。所以他呼召人，人就跟随他。现在我们请读一处的圣经，我们请读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九节，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九节，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你看这个马太啊，是收税的，他是一个税吏，坐在税关上。当时的税关上是很赚钱的，很有赚钱啊，都是有赚钱的。那么这个马太在上班，在工作，主耶稣一喊他，他马上就起来跟随主耶稣。你说稀不稀奇啊？如果主耶稣的话里面没有权柄，没有能力，他怎么会来跟随主耶稣啊？这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说，主耶稣是第一位保惠师，他这一位保惠师在地上和门徒同在的时候，是外面和门徒在同在，门徒眼睛可以看见他，耳朵可以听见他说话，手可以摸到主耶稣和他来往。但是主耶稣怎么能够把他的工作做到人的里面去呢？那就是主耶稣的话里面有能力。所以他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还要请大家再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的19章。对不起，我们读路加福音19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十节，路加福音19章第一节读到第十节。
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 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
好，那么你看这个撒该啊，比马大很高，比马太还高。马太不过是个税吏，坐在税官上。那么这一个撒该是叫税吏长，这个税吏长要管很多税吏啊。他因为要去看耶稣，人又矮，他就只有爬到一棵桑树上去看，啊，爬到桑树上去看。我想这个税吏长是做官了，啊，也许我们现在做官都要穿西装了，对不对？不是一般哦，穿个西装去爬树，你听过没有啊？没有的。但是为了要看主耶稣，他就要去爬了，啊，因为他是税吏长嘛。他爬到上面，第五节，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这个奇妙啊！他就会想着，你怎么知道我叫撒该啊？对不对？啊，你要喊我。快下来，下面又有一句话，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这个不得了了，不但喊我下来，还要住在我的家里。你这个税吏长是一个罪人啊，在当时他们为罗马人收税，而且讹诈犹太人，都是看不起的。那么现在这个耶稣啊，要住在他的家里去了，今天晚上，而且又把他的名字叫出来了，你说这位不是神是谁啊？所以主耶稣的话里面就有能力啊，就有权柄。他这样说了以后，第六节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接待耶稣。一个人欢欢喜喜，这就说明他改变了。本来他不知道，我要看看耶稣是什么样的人。这是我看了他，我又是一个有罪的人，他可能要骂我几句，要责备我，可能根本不给我来往。你要知道啊，当时的税吏长，犹太人是不和他们来往的，因为他们是有罪的，吃饭都不跟他们一起吃的。但是主耶稣今天要住在他的家里，不止吃饭，还要和他住在一起，所以他就欢欢喜喜的就下来了。下来以后，第七节，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你看到没有？就是主耶稣啊，你怎么到罪人家里去住啊？这个税吏长是人都看不起的。但是第八节，你看，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我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说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他站着对主说，从树枝上爬下来了。我想很多人跟随主耶稣啊，我们从路加福音十二章你会看见，主耶稣当时在传道的时候跟随他的是几万人啊，所以主耶稣在走路的时候不知道多少人前赴后拥的，所以他看不见主耶稣，他才爬到一棵桑树去。当主耶稣一站在桑树底下对他一说话了，全这些人都站住了，因为主耶稣没有走吗？撒该就从桑树上就下来了，下来就对主耶稣说了，他说，我把我的一半给穷人。假如说今天你在加拿大你有200万，那么现在要拿100万就拿给穷人了，还剩100万怎么办？我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这个四倍是旧约律法的规定，你要还四倍，那么可能这个人就破产了。你看他愿意破产了，这个没有主耶稣没有跟你讲啊，你把你的一半要给穷人啊，你讹诈了谁还他，主耶稣没有讲啊，他自动讲出来了。你说这个人改变没有改变啊？主耶稣当时是在肉身里面，他和人接触是肉身的接触，眼睛看见耳朵听见
手可以和他来摸着他，但是他说的话确实有能力有权柄改变了。刚刚我们讲他呼召这些门徒，门徒马上放下一切就跟随了他。那么这一个是跟着来看他的这个撒该税吏长也改变了。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虽然在肉身里面，他是有能力，他的话里面带着能力啊，这是我们一定要很清楚的。另外主耶稣在教训人的事情上，主耶稣常常教训人，在要教训人的事情上也是带着能力的。那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七章，28节读到29节。
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
文士教训人，他可以把律法第几条第几条来说你不对你错了，但是没有权柄，他话里面没有权柄。但是主耶稣的话里面是有权柄的，所以刚刚我们讲主耶稣的话里面有权柄有能力，能够使人改变。虽然他当时是在肉身里面，他和人的接触是外面的接触，但是他教训人，人能够改变。那我们再请读一点圣经，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七章好，请我们读44节读到46节，44到46节。
其中有人要捉拿他，只是无人下手。太医回到祭司长和法利赛人那里，他们对太医说，你们为什么没有带他来呢？太医回答说，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
好，法利赛人派了太医去抓主耶稣，按理说他就应该把他抓来，但是听见主耶稣一说话有权柄，他们不敢抓了，对不对？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也就是说他的话里面有权柄，有权柄。那么我们还要请大家读还是约翰福音请我们读18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第一节读到第六节。
耶稣说了这话，就从门徒出去，过了吉伦西，在那里有一个园子，他和门徒进去了。卖耶稣的犹大也知道那地方，因为耶稣和门徒屡次上那里去聚集。犹大领了一队兵和祭司长并法利赛人的差役，拿着灯笼火把兵器就来到园里。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就出来对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回答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就是。卖他的犹大也同他们站在那里。耶稣一说我就是，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
好，那么你看他们来找拿撒勒人耶稣，主耶稣说我就是，我就是这个字原文的意思是我是，我是神的名字，就是我是。这句话一出来以后啊，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了，你看厉不厉害？这个话里面有权柄啊， 有能力啊。所以主耶稣在地上他的话里面是带着权柄的，带着能力的。虽然他是从说话是说在人的耳朵里，可是人一从耳朵里听见这个话，这个话就在人的灵里面就做工了，可以把人打倒，你看到没有，这个人就倒下去了啊。所以主耶稣是第一位保惠师，圣灵还没有来以前他有三年半在地上做工。他在做工的时候他的话里面是有权柄的，是有能力的。那么我们还可以请大家再读一处圣经，就是约翰福音的第八章。第，我们要从28节开始读，要读到30节。
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信他。
你看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信他，不是跟随他哦，你要注意哦，不是当门徒哦，这是真正的信他了。主耶稣说这些话为什么人信他，那就是他话里面有权力，话里面有能力，他能够改变一个人，就是主耶稣在地上他就能改变一个人。那再请我们读一处圣经，约翰福音第四章。请我们读从39节开始读，读到42节，39节读到42节。
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说出来了。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他便在那里住了2天。因耶稣说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
这些人听见了不是撒玛利亚妇人说的话，而是亲自听见主的话了，你看到没有，我们相信是亲自听见了他的话，因为他的话里面有能力嘛。刚我们读第八章主耶稣说的那些话，信的人就多了，他们就接受主耶稣相信了啊，这个就我们就清楚了，主耶稣在地上有很多人相信他，是因为听见他说话，因为主耶稣的话里面有能力，所以他呼召一个人，呼召一个门徒来跟随他，他的话一出来，这个人就可以把一切撇下来跟随他。和我们今天的不同，我们今天因为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对不对？当时还没有圣灵啊，圣灵还没有住在门徒里面，主耶稣三年半在地上，那就是他的肉身和门徒接主啊。因此刚刚我们读的约翰一书的第1章第1节那里说，是我们亲眼看见，亲耳听见，亲手摸过，那就是外面。主耶稣是神的独生子，他在地上的工作虽然是在外面的工作，对人说话，他亲手摸过什么意思？主耶稣要医治一个病人，不是要手去摸吗？也是外面的接触吧。亲眼看见，他们都亲眼看见了主耶稣。主耶稣在变化山上一变都看见了吧？拉撒路从死里复活都看见了吧？都看见了。 所以主耶稣能够看见主耶稣，听见主耶稣说的话，看见主耶稣守在那里治病人，这一些都能从人的外面进到人的里面去，能够从人的外面感动人的里面，这是主耶稣当时的工作。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还要看主耶稣不但做了这么多的工作，不但他说话里头有说话里面有能力，呼召了许多人，许多人相信他了，而且他还可以赐给人永生。所以现在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十章，请我们读二十七节读到二十九节，二十七读到二十九。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
请你注意，主耶稣说一句话，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从我，谁也不能，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所以主耶稣在地上不但他说话有能力，很多人相信他，而且这个信的人主耶稣就赐给他们永生。永生就是神的生命，因为只有神的生命才是永远的生命，他们就永远不会灭亡。好，那么我们就看见主耶稣的工作，主耶稣说话是在外面说话，人的外面，而这个话是带着能力的，这些工作有能力的，而这些能力是可以进到人的里面去，就使人信他了。不但使人信他，主耶稣还可以给这些信他的人永生，就是里面有另外一个生命进去了，这是主耶稣做的工作。另外一个生命就是神的生命，主耶稣就赐人永生。请你注意，这个赐人永生这个字是用的动词，用的是现在时，意思当时主耶稣就可以赐人永生，不是将来，就是现在，他就可以。主耶稣在地上工作三年半，三年半里头真正信他的人都有永生了。那所以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彼得有没有永生啊？有了，他信了他嘛。彼得的弟弟安德烈有了，他们不止主耶稣呼召他跟随了主，因为他相信了他，他就有永生了。雅各也有了，约翰也有了。那么刚刚我们读的那个撒玛利亚人，要把主耶稣留在住两天，主耶稣就住下了。本来撒玛利亚人是和主耶稣犹太人不来往的，主耶稣是不能住在他们那里的，要赶快走，但是主耶稣就住下了。住下他们怎么讲啊？他们就说，我们现在相信了，不是因为听见撒玛利亚妇人做的见证，是我们亲自听见了，你看到没有，我们就信了。他们信了是亲自听见了，你看他们信了有没有永生啊？你看这个撒玛利亚人也有永生了。那我们再来看那个税吏长爬到树上，桑树上去的那个撒该有没有永生啊？不但有永生，他是改变了嘛，改变了吧。好了，那看那个马太在税关上，主耶稣呼召他就跟随主耶稣了，他也有永生了。所以在主耶稣在地上带着肉身工作的时候，他的话虽然在外面说到人的耳朵里，但是他的话是带着权柄的，可以进到人的里面去。所以这些人凡是信他的都有永生了。那么主耶稣在克西马利园，那些来抓他的人，他们说我们来抓 拿撒勒人耶稣，主耶稣说我就是，这些人就退后倒在地上了。这些人没有记载他们相信啊，看到没有，没有说这些人，这些人没有信啊，他就没有什么，没有永生。圣经里也讲犹大没有信啊，约翰福音第六章让你说到，主耶稣说你们中间有不信的，那里约翰就是只说说不信，就是只说谁不信他，谁要卖他。你看，那就说犹大没有永生，因为他没有相信。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三章，三四六节，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正怒藏在他身上。这里就看一定要信主耶稣，信子啊。所以现在你去传福音，你千万不要说你信神就够了，不行的，你非得信主耶稣不可，你才能够有永生。那么约翰福音这个三章十六节我们都会背，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要信耶稣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好了，我们这里就看见主耶稣不但在地上他做工，他说话有能力，能够从外面进到人的里面去，还另外又讲了一点，就是说他可以赐给人永生。但是这个永生必须你是相信他的人，不相信他的人就没有永生。那么现在我们要看看圣经里讲永生，就是说到是神的生命，我们有神的生命就应该有神的性情。现在请我们读彼得后书第一章，我们从第三节读到第四节，第三节读到第四节。
神的神人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
你看第三节就讲到生命和金钱的事，这个生命啊是神的生命，因为底下用的编号是2222啊，2222是神的生命，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就讲过了。第四节马上就讲，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去脱离从情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你知道世界上每一种生命都有它的性情，每一种生命都有它的不同的性情啊。我们常常举例，你看那个蚊虫，它的性情就是要咬人嘛。你不能够教一个蚊虫，你说从明天起你就不咬人了，那不可能的，它就有这个性情。你看这个老鼠，它就要咬你的家里的东西嘛，啊，把你什么东西给你咬坏，它就有它的性情啊，性情。因此，生命有它的性情。那么现在神的生命，主耶稣把永生赐给我们，那就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那这个生命就有他的性情了，所以与神的性情就有份了，看到没有？主耶稣在地上就能把永生赐给凡信他的人，那些信了他的人，他里面就和神的性情就有份了。所以你看那个该撒啊，撒该，你看撒该爬到树上去，主耶稣一说今天你下来，我要住在你家里，他就相信了，他马上就下来了。下来以后，他就因为他相信主耶稣，主耶稣就赐他永生了。这个不要主耶稣说今天我赐你永生，因为主的话一进去就有能力，这个能力就把永生给他了。他有了永生以后，马上这个人就改变了，他的性情就改变了。他说我把我的一半给穷人，我讹诈了谁，我就还他十倍。你看，干没变， 这个性情就变了。所以我们知道有永生就有神的性情，有神的性情就有神的性情的感觉在你里头了，感觉在里头了。既然我们每一个人你信了主耶稣，你有神的性情，你里面就有一个感觉了。你对人说话说重了，你里头会不平衡，对吧？你有这个感觉，不要人教你，因为这个性情的生命的性情，神的生命性情就进来了。所以因此主耶稣在地上工作能够把永生赐给人，而是当时就可以赐给他，人就开始改变了。这是保惠师做的工作，主耶稣是第一位保惠师，他所做的工作。下面我们还要说一点，就是主耶稣在地上三年半在做工的时候，他的工作里面有圣灵同工。虽然主耶稣是单独在那里做，但是圣灵和主耶稣是同工的。那请我们要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节，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节，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你看主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看到没有？那圣灵和主耶稣同工嘛。虽然主耶稣是带着一个肉身，但是他的工作是和圣灵同工的，圣灵会引导他的，他到哪里去圣灵会引导他，圣灵要做工。但是要请你注意，这个时候圣灵还没有住到门徒的里面，没有，但是在主耶稣的工作上圣灵要同工了。所以主耶稣说话是有能力的，是有能力的。那我们除了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圣灵与他同工，请你还读马太福音的十二章。28节，马太福音12章28节，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果临到你们了。你看到没有？主耶稣赶鬼要靠着神的灵啊，神的灵就是圣灵嘛，所以圣灵和主耶稣是同工的。再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三章。34节，约翰福音3章34节，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你看到没有？所以主耶稣在地上虽然圣灵没有住在门徒的里面，但是主耶稣所有的工作是圣灵同工，圣灵带领。好，那么从这里我们就看见几件事情。第一个，主耶稣是第一位保惠师。保惠师的意思就是站在你旁边的帮助者，他在你旁边帮助你或者安慰你。那个时候圣灵还没有来，主耶稣还在地上。主耶稣和门徒的接触是外面的接触，因为主耶稣没有住在人的里面，圣灵也没有进来，就是外面的接触。但是主耶稣和门徒外面的接触，因为主耶稣有圣灵的同工，主耶稣的话里面也有权柄，主耶稣做的事里面也是带着权柄。因着这个缘故，所以主耶稣能够从人的外面，他的工作能够进到人的里面去， 能够把一个人改变了啊，能够把人改变了，不但能够把人改变，当一个人你真心的相信他了，主耶稣也就把永生赐给你了，永生赐给你，你就有神的性情了。圣经里告诉我们，神主耶稣对于所有相信他的人，他是第一位保惠师，就一定保守他们，不会使他们失去。请你读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一节读到十二节，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一节读到十二节。
从今以后我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们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
主耶稣在地上也保卫了所有信他的人，不但保卫了他们啊，只有一个，就是那个灭亡之子死死都有打，他自己不相信嘛，所有相信主话的人主都保卫了他们，没有一个失去，你看到没有？这是主耶稣有权柄有能力。好，我们说到这里，我们就把第一位保惠师，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在地上三年半所有的工作，虽然看来是在外面，实际上已经做到里面去了，做到人的里面，能够改变一个人。那么这里我们要和弟兄姊妹交通一段圣经，就是约翰福音的第七章，三十七节要读到三十九节，三十七节要读到三十九节。
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说这话是指着信他的人，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
好，请我们注意这段圣经，这段圣经有的人在解经上就有一些问题了啊，这个问题就是不符合圣经了。因为前面就讲了三十九节，就说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就是信主耶稣的人要受圣灵说的。请你注意，这里是要受圣灵说的，原文它是用的将来式，不是用的现在式，就是主耶稣在地上信徒还没有受圣灵，一定要主耶稣复活的那天晚上向门徒吹了一口气，门徒才受了圣灵。所以主耶稣现在在说这句话是说将来门徒要受圣灵，他们府里要流出河水的江河来，那是将来的事情，就是一定要受圣灵，不过现在时候没有到。底下就讲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在原文里面不是没有赐下圣灵来，原文这只是他是说灵尚未赐，就是圣灵还不是，不是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还不是基督徒受圣灵的时候，还不是基督徒受圣灵的时候，因为前面主耶稣十一节就讲是指着基督徒要受圣灵讲，对不对？那么现在这个圣灵尚未是，就是意思就是说还不是受圣灵的时候。这一节圣经 灵尚未逝的意思绝对不是说现在圣灵不存在，没有圣灵或者灵不存在，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讲到它存在的问题，是说还不是接受圣灵的时候，门徒还没有接受圣灵的时候。所以主耶稣先是十一节是讲受圣灵吧，底下就是因为圣灵，所以有人翻译成圣灵还没有，那就更错了，圣灵早就有了，圣灵与主耶稣同工了，好不好？不是圣灵没有，这里是说不是门徒要接受圣灵的时候，不是现在，而是将来啊，这个意思是将来，将来就是要等主耶稣复活的那天晚上，门徒才受了圣灵。好，这一节圣经我们专门提出来做一个解释，因为今天有的传道人他们就是讲当时就没有圣灵就没有啊，没有圣灵这不对的啊，圣灵是一直有，也与主耶稣同工，但是圣灵要进到基督徒的里面还没有。好，那么这是第一个方面，我们就说到主耶稣在肉身的工作啊，请我们记得主耶稣在肉身的工作，有的人要讲主耶稣在肉身的工作就是外面，你看因为主耶稣是在外面做工作人就没有改变，有人这样讲，你看彼得不是三次不认主吗，你看他是这样来讲了啊，这个又是讲偏了啊，又是讲偏了，彼得的确有三次不认主，但是不等于说彼得不相信主啊，并没有说彼得就没有永生啊，都有啊，因为他接受主耶稣嘛，根据圣经他应该有啊，但是他三次否认主是说他的软弱了，对不对？那是另外一方面的问题了，所以不能说主耶稣因为在地上在肉身里面做工作所以就不能改变一个人，这是错的，我们看很多人都改变了啊，很多人都有永生了啊，这是根据圣经。那么现在呢我们要说到第二方面，说一点就是圣灵这位保惠师他的工作，因为我们讲有两位保惠师吗，主耶稣是第一位，圣灵是另一位保惠师，那么我们要看看另一位保惠师的工作，就是圣灵保惠师的工作，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十九节读到二十二节，十九节读到二十二节。
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合勒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
好，你看这个受圣灵这个受字啊，就是接受的意思，那你看这个和约翰福音第七章那个受字一样的。那么门徒接受圣灵是什么时候？主耶稣复活的当天晚上。主耶稣对他们就吹了一口气，就说你们受圣灵。那再请你读约翰福音的十六章，约翰福音的十六章第七节，就读第七节。
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
好，你看到没有，主耶稣去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了吧，钉十字架复活了，现在保惠师就来了吧啊，如果主耶稣不去保惠师就不来，那么我们要感谢神，当主耶稣三年半在地上传天国的福音，医病赶鬼使死人复活， 是第一位保惠师，神差他来在地上为着神做工。但是他走了以后，神就要把第二位保惠师差遣来了，那就是他复活的那天晚上向门徒吹了一口气，门徒都说了圣灵，第二位保惠师就来了。第一位保惠师是在人的外面，因为第一位保惠师要带着一个肉身啊，他带着肉身，所以人能够看见他，能够摸着他，能够听见他。但是第二位保惠师来了，就是住在人的里面了。所以请你读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十六节再读到十七节，十六节到十七节。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是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住在，也要在你们里面。
那么你看，这是第二位保惠师，就是另外一位保惠师来了，是真理的圣灵，乃是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世人不相信他，不相信主耶稣，不能接受，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你看那个同在，你可以查查那个三三零六啊，是同住的意思，住，住在一起。圣灵意思一定与我们住在一起，而且要在你的里面，你看到没有？圣灵不但是在你的里面，圣灵还要在你的外面啊。三三零六啊，那个就是同住，也就是这个字，也就是约翰福音十五章就说枝子要藏在葡萄树上，那个意思不是藏，就是住在葡萄树上啊。主耶稣说你们要住在我里面，就是那个住所。因此圣灵一个是住在我们里面，一个还要与我同住。你的家庭里面，请你记得主耶稣就给你同住了，因为主耶稣给你同住，你要相信你周围发生的一切问题都是圣灵安排的，说不好一点那就是圣灵给你安排的。十字架也好，困难也好，疾病也好，不顺利也好，那就是圣灵给你安排，因为他与你同住嘛。你千万不要忘记圣灵是与你同住，我们今天都是这样。一个做妈妈的孩子不听话，那请你记得这是神安排的啊。可能这个孩子不听话，就是来对付你的脾气了，对付你的个性了，那神在哪里安排？圣灵在哪里做？所以圣灵是与我们同住。昨天还有一个姊妹，我们在通电话，她说到她的丈夫，她说她抽烟抽了几十年，我跟她为了抽烟吵架也吵过，打架也打过，都没有用。她说现在啊，我那个儿子很叛逆哦，很不听话了，我的丈夫才感觉到，哎呀，可能就是我抽烟了，哎，真不听我的祷告，哎，他就这个感觉。啊，说不定神就是要我把烟戒了，也许我的儿子才听我的话啊。那么这一个是圣灵在哪里做工，圣灵除了在外面与我们同在，圣灵还要在里面来带领我们。请你读约翰福音十四章的二十六节，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
但保惠师就是或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好，那么圣灵在我们里面要将一切的事情怎么样指教我们，而且要向我们想起主耶稣对我们说的一切话。好，那么我们这里就看见了， 主耶稣没有复活以前，他的门徒只有永生，对不对？有神的性情，有这个生命的感觉，但是教导他这些门徒都是主耶稣在外面说话说到他的耳朵里头，因为主耶稣还没有复活嘛，他还在肉身里面嘛，所以他也教导门徒啊，教导门徒，不过这些话是门徒说到门徒的耳朵里。当主耶稣一复活以后，圣灵住到门徒里面了，那就是圣灵在里面，在灵里面，人的灵里面对门徒说话，所以在一切的事情上要指教他们。里面的指教和外面的指教，这个就不同了。因此主耶稣在地上他所有的门徒里面，主耶稣还没有复活以前都没有圣灵住在里头，没有，只有主耶稣复活以后门徒里面才住了圣灵。那我们举个例来讲，你看有十二个门徒吧，这十二个门徒有一个不信，就是犹大卖主耶稣的，他已经死了，还剩下十一个门徒。这十一个门徒在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这十一个门徒里面只有永生，没有圣灵。主耶稣复活以后吹了一口气，他们里面既有永生又有什么？又有圣灵，两个都有了。所以主耶稣复活以前的门徒和主耶稣复活以后的门徒有不同的区别，因为第二位保惠师，另外一位保惠师就住在人里头去了，住在人里头去。所以啊，当时在安提阿教会里面就认为啊，最好不要叫门徒，最好叫基督徒，因为今天我们里头有圣灵住进来了嘛，叫基督徒。所以他们就把门徒的名字啊改成基督徒了。请你读使徒行传十一章，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六节，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六节。或者是二十五节读起好了。
他又往大处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
你看这个安提阿教会就把门徒啊，因为门徒的意思我们说过就是学生嘛，这个学生的意义太不能代表了。为什么？因为犹大卖主耶稣的犹大也叫门徒嘛，啊，你把他也叫门徒，我们也叫门徒，这个不对哦，对不对？犹大叫做门徒，他不过叫做学生。今天我们不应该和他一样，我们应该叫做基督徒。基督徒这三个字在希腊文的里面 它是有两个受膏的意思，一个膏就是说主耶稣他是基督，基督徒，基督所膏的人就叫基督徒了。今天我们是基督所膏的人，主耶稣膏了我们，用什么膏我们？用圣灵膏我们，所以我们今天都叫基督徒。啊，那个时候他就把他把门徒啊就叫做基督徒了，好吧？啊，这里就不同了。所以你看，你从教会的历史上你来看，这个发展呢、啊、就是这样来发展的，啊。只教门徒不够了，而且下一次我们还要讲使徒这个意义也不对了，因为当时的使徒主耶稣招的那十二个使徒啊，也除了犹大以外，其余十一个里头也只有永生，没有圣灵住进去，对不对？好，所以约翰福音十三章就把它翻成差人，不把它翻译成使徒，这个是不叫使徒，叫做差人。约翰福音十三章啊，下次我们要讲。那么现在我们现在就不同了，你看保罗这个使徒是有圣灵在里头，圣灵附到他去的， 所以使徒行传十三章那里就讲安提阿的教会有五位先知和教师，圣灵说要派为我派巴拉巴和保罗去做工，派他出去做工，这个就叫使徒了那么你看就有恩赐了。主耶稣在地上那个时候，因为圣灵没有内住，还没有恩赐的问题，好不好？好了，我想我们今天呢就交通到这里，看看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
你看福音七章哦，三十七节到三十九节那个意思啊，你说是信徒受圣灵的时候未到，尚未到，那要等主复活那晚才受圣灵，就是说基督徒那个时候才受圣灵。
哎，对。
那像那个时候门徒有没有？他们那个十二个
没有，
还没有，
都没有，好吧？
可是他们有权柄啊，他可以赶鬼啊。
哦，好了，现在这个下一次我们讲使徒赶鬼的权柄，我们来讲了，好不好？
哦，有权柄有能力就跟这个
有权
圣灵不同，
这是两回事情，好不好？好，如果没有，我们请李弟兄为我做一个解释祷告，好吧？
我们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